现在是一段读经的时间，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
现在有读经的时间，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
请听本人诵读神的话语。
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
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使者，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第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圣经一段读毕，
圣经一段读毕。
感谢主，今日全港神的话语是本堂所熟悉的冯郑珍妮医生由朱晓韵执事传译。
感谢神，今天传讲主道的是我们熟悉的冯郑珍妮医生。
郑医生所宣讲的题目是天大的秘密。
今天的题目是讲题是天大的秘密。
恭请郑医生。
请郑医生。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如果有人静鸡鸡咁话你听，我有个天大嘅秘密要话你知啊，
如果
你嘅反应会点呢？
如果有一天有人静悄悄地跟你说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可能即刻挨埋去，好紧张咁问佢咩事干啊？
你会不会很积极的靠过去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定系你脑里边即刻亮起红灯？呢个唔喐嘅。
还是你脑里的警告信号立刻响起呢？
Oops， 对唔住。紧张。Scam， 诈骗，诈骗。
Scam， 诈骗。
如果对你话有秘密嗰个系司牧师咧，你会唔会反应唔一样啊？
那但是如果跟你这么说的是司牧师，你的反应又会一样吗？
可能你就话啊，司牧师啊，有咩紧要事你要话俾我听啊？
可能你就会说啊，司牧师，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啊？
有啲同我有咩关系？我要点做啲咩啊？
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是要我做些什么吗？
今日我哋就一齐去睇下保罗喺以弗所书三章所讲嘅天大嘅秘密。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里面所说的天大的秘密。
我哋一齐去谂下，究竟呢个系乜嘢嘅秘密，同我哋有咩关系？我又需要做啲乜嘢嘢？点样去回应？
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天大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而我又该做什么？
頭先我哋都感受到少少話，講俾我哋聽呢個秘密嘅人好緊要，係嘛？
那剛才我們都感覺到，跟我們說這個秘密的人很重要，對不對？
佢會直接影響我哋點樣去接收呢個信息。
他會直接影響我們怎麼樣去接收這個信息。
保羅喺三章第一、第二節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係保羅要同我哋講呢個秘密。
那在三章第一和二节清楚地说到，要跟我们说这个秘密的是保罗，
是为外邦人被囚的保罗。
那个是为外邦人被囚的保罗，
是爱尔弗所教会到一个地步，甘愿去为他们坐监的那个保罗，
是爱尔弗所教会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们坐牢的保罗。
他跟着所说的秘密一定不简单，
他接着要说的秘密一定不简单，
不单只是可信，更加是重要，值得我们去听，值得我们去留心回应。
不单只是可信，还是很重要，值得我们留心听，留心去学习的。
而且这个秘密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是神藉着圣灵话俾佢听。
而这个秘密不是保罗发明的，而是神借着圣灵启示他的。
是神赐恩俾保罗，叫佢知道，然之后差遣佢去传扬嘅一个秘密。
是神赐恩给保罗，让他知道，然后差遣他来传扬的。
咁睇嚟，我哋真系要好好地去侧起只耳朵去听，去谂我哋要点样去回应。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竖起耳朵去听，去思想，去回应。
究竟是什么秘密啊？
那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在三章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可以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那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六节那里就说到，这奥秘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稣里传，借着福音可以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咁简单？
就是那么简单吗？
呢样嘢我一早就知啦，如果唔系我今日都唔会坐喺度，系咪？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要不然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第五节话俾我听，呢个喺保罗嗰个时候系一个奥秘。
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个秘密在保罗的世代是一个秘密。
喺保罗以前嘅世代，神冇让世人知道。
在保罗以前的世代，神没有让世人知道。
但系到咗新约嘅时代，圣经话俾我听，系已经启示咗并众圣徒同埋先知，让佢哋显明喺我哋嘅心中，让我哋知道。
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已经启示了给圣徒和先知，显明给我们每一个都知道。
以至今日，我哋可以领受呢个福音，去享受神嘅恩典。
以致我们可以领受这个福音，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呢个福音系简单，但系亦都好唔简单。
这福音就是那么的简单，又那么的不简单。
保罗话呢个系出于神嘅恩典，神赐恩俾佢，让佢可以知道呢个嘅奥秘。
那保罗说，这是出于神的恩典，神赐恩给他，使他可以知道这奥秘。
保罗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最有名的犹太律法师加马列的得意门生。
那保罗是一个学者，是最有名的犹太律法教师加马列的得意门生。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如果他都说是神的恩典藉圣灵启示他才可以知道明白。
但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如果连他都说是神的恩典借着圣灵启示，他才能够知道明白。
我们就要很小心，不要以为听得多了都是差不多，这样就当作是平凡普通，忘记了其实福音是很奇妙宝贵。
那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以为听得多就觉得习惯了，就是这样嘛，就把它以为是很普通很平凡，忘记了福音实在是奇妙宝贵，
是值得我们摆上一切好好的去珍惜，
是值得我们去付上一切好好的珍惜。
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的消息。
那在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收到这个的消息。
在老挝传来的一个噩耗。
是从老挝传来的噩耗。
一个47岁的牧师，很热切的在他的省份里面带领教会去不同的村庄城镇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那有一位47岁的牧师呢，他就很热衷的去带领教会在省内不同的城镇里面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他这样做，就对他发出死亡威胁。
那因为有些人呢不喜欢他这么做呢，就对他发出死亡的要挟。
但他一点都没低头，他继续积极地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
但他绝不低头，他继续积极地去传扬福音，布道职堂。
结果两个枪手去到他屋企，在他太太和两个仔的面前枪杀了他。
结果呢，就有两位枪手他们到去他家，在太太和两个孩子面前呢，就把他给杀了。
他为这个简单但是无比宝贵的福音摆上生命。
他就是这样为了简单而无比可贵的福音摆上生命。
以弗所书2:16告诉我们，基督既然藉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藉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
在2:16那里就说到，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
保罗，耶稣基督是付上他自己的生命，去让我们可以和神和好，也都和人和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
那耶稣他是付上自己的生命，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一体。
保罗今天就在3告诉我们，究竟这个的福音有什么特别，为什么重要。
那保罗就在3呢，就告诉我们究竟这福音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这么重要。
在3:6，保罗三次用了同这个字。
那在第三章第六节呢，保罗就用了三次用了同这个字。
同为后字，同作后字，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同作后字，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这个对早期教会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
这对早期的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二等公民的。
在神的家里是没有二等的公民，
不再区分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
不再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在旧约时期，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是不能够想象的奥秘。
那在旧约的时期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能想象的奥秘。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就让这个不可能成为事实。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就将这不可能成为了事实。
亦都藉着圣灵启示给新约的信徒知道，包括今天的你和我，让我们可以一起蒙受这个福气。
也借着圣灵呢启示给新约的信徒，包括今天你和我，让我们同蒙福气。
今天无论我们出身是怎样，在教会有多久，我们在神眼中都是一样。
那今天呢，无论我们出身如何，我们在教会有多久了，神对我们都是一视同仁。
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绝对平等共通。
那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绝对平等共通的。
我们就再去看详细看看这三重福气是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我们就一起仔细去看看，到底这三重福气是为什么那么重要。
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在基督里面将各样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
那在以弗所书呢，一开始呢，保罗就跟我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了我们。
他当中也都包括了其中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说他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那其中最重要的也说到，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子女来的，我们是王子是公主来的，我们是有极为尊贵的身份的。
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是王子，是公主，是拥有极尊贵的身份。
我们在巴基斯坦侍奉的时候，我面对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妇女地位的低微。
那我们在巴勒斯坦侍奉巴基斯坦侍奉的时候呢，我面对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呢是非常的卑微的。
我在医院做妇产科的顾问医生。
那当时呢，我是在医院里面做妇产科的顾问医生。
而医院就是我唯一可以做决定，有人会叫我做 Dr. Jenny 的地方。
那医院呢，就是我唯一能够做决定，可以被叫做 Dr. Jenny 的地方。
在那里生活了几年，我慢慢不是很敢自然地跟男士聊天。
那慢慢的在那里住了几年，我就开始不能够和男士自然地去交谈。
我不敢望着他们对眼讲话，我耷低头讲话。
我开始不敢面对有眼神的交流，我会对着低处看。
我失去了做决定的信心，因为在那里连去街市买菜或者买我的衣服都是 Patrick 一手包办。
那我也失去了做决定的信心，因为在那里呢去菜市场买菜啊，买我的衣服啊，都是Patrick 一手去包办的。
我慢慢觉得我做不到决定，我好无能，我好自卑。
我慢慢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决定，很无能，很自卑。
完成了第一期三年的侍奉，我们回香港述职。
那当时呢，就完成了三年的侍奉，我们回到香港去述职。
我也都迎接我女欣宁出世。
当时也迎接我女儿的出生。
在我很年轻都未开始拍拖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决定。
那在我很年轻还没有开始拍拖的时候呢，
我就是决定，如果有一天我要结婚生仔，我一定留在家照顾我的仔女。
当时我就有一个决定，那如果有一天呢，我结婚生孩子，我就会留在家里去照顾他们。
但我没想过会是在巴基斯坦。
但是我没有想过是在巴基斯坦。
在那里我要放弃唯一受尊重的医生身份。
那时我要放弃唯一受到人尊重的医生身份。
我要面对女性在社会地位很卑微的处境。
我要面对女性在社会很卑微的处境。
有一天，我抱着刚刚出世不久的欣宁，在想回到巴基斯坦会是怎样
呢？那有一天呢，我就抱着那时很小的孩子，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欣宁，就想到，回到巴基斯坦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心里面很挣扎，我很害怕。
当时我很挣扎，很害怕。
我的眼泪就这样慢慢流出来。
眼泪也就留在脸上。
突然间我听到神在我心里面问我，你爱不爱欣宁啊？
那当时呢，我就听到神在心里温柔地问我，你爱欣宁吗？
当然爱了，我想都不用想就说当然爱了。
当然爱，我想都不想就回答。
是他对你很亲切地微笑，还是他叫妈咪叫得很甜呢？
是他对你很亲切的微笑，还是很甜的叫你妈妈呢？
还是他赚很多钱，拿很多家用回家？
还是因为他会赚很多的钱，每个月给你很多的家用呢？
梗系唔系啦，佢两个礼拜都未够啊，乜都唔识啦。
当然不是，当时他还不够两星期大，什么都不会。
我爱佢就系因为佢系我女嘛。
我爱她就只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我都未谂完呢句说话，我就知道。
还没说完，我就已经知道
神爱我，因为我是他的女儿。
神爱我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
他爱在医院照顾病人的 Dr. Jenny。
他爱在医院照顾病人的 Dr. Jenny。
亦都爱在家里面照顾恩宁的我。
同样也是爱在家里照顾心灵的我。
我的工作可能改变，人对我的看法可能会不同。
我的工作可能会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可能会不同。
但是我的身份永远不变，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女，我是尊贵的公主。
但我的身份永远不改变，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女儿，我是尊贵的公主。
我可以抬起头、挺起胸的回去巴基斯坦，面对一个全新的角色，全职妈妈。
我可以抬头挺胸地回到巴基斯坦去面对这个全职妈妈的一个新的角色。
神爱我到一个地步，让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面死。
神爱我到一个地步，让耶稣为我舍命，舍身十字架，
以致我可以同弟兄姊妹同为后嗣。我仲有乜嘢需要惊嘅呢？
以致我和弟兄姐妹可以同为后嗣，我还有什么需要惧怕呢？
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
非犹太人同犹太人同为一体，这个对初期教会是难以想象的事。
那非犹太人和犹太人同为一体，对于新约初期教会的信徒呢，是非常难想象的事情。
没错，在旧约圣经不断提到神的福气要临到万族万民。
那没错，在旧约圣经呢也有提到，不断地提到神的福气要临到万国万民。
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诗篇六十七篇嗰度话：愿万族都快乐欢呼，因为你按正直统管众民，引导世上嘅万国。
在诗篇也说到：愿万族都快乐欢呼，因为你按正直统治众民，并引导地上的万族。
犹太人被神拣选，领受神嘅诫命，同神立盟约，要分别为圣。
那犹太人他们被神拣选，领受神的诫命，与神立下盟约，要分别为圣，
让万族列邦因为犹太人可以认识神，
让万族列邦都因为犹太人认识神。
但是彼得话俾我哋听，呢个尊贵嘅身份同埋职份已经交咗俾我哋。
而彼得告诉我们，这尊贵的身份和职是已经交给了我们。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说，
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到，
然而你们是被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你们传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以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悯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这个是神很特别的恩典，让我们蒙怜悯，成为神的子民，进入一个新的群体。
这是神很特别的恩典，他让我们蒙怜悯，成为神的子民，进入一个新的群体。
这个就是神的大家庭，我们可以彼此和好，成为一体。
这就是神的大家庭，我们也因此彼此和好，成为一体。
但是你都知道，一个家庭的成员都有性格喜好的不同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一定会有不同的性格喜好。
我两个仔女啦，就是南辕北辙，完全不一样。
那我的两个孩子呢，就是南辕北辙，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
欣玲喜欢运动，力欣就喜欢看书。
女儿呢就喜欢运动，儿子却喜欢看书。
欣玲精于数理，力欣强在语文创作。
那女儿呢，她精通数理，那儿子呢就的强项呢就是语文创作。
但麻烦出在他们思考决定的方法上面的不同。
最麻烦的就是他们的思考决定的方法很不同。
一个速战速决，有合适的东西就去敲门，到门开就走进去咯。
那一个呢就速战速决，找到合适的方法呢就去敲门，然后就进去了。
另一个是仔细研究，逐一推敲，找齐这么多个可能性，再找哪一个最切合他的想达到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呢就会仔细的去研究，慢慢一个一个的方案去思想，然后找到最适合他想达到的目的的，
然后他就会全力以赴，只是对着这个目标一定要去达得到，
然后呢就会全力以赴朝着这个目标呢去前进。
结果一个批评，另外一个犹豫不决。
那结果呢，一个呢就批评另一个，他犹豫不决。
另一个就觉得对方想嘢唔够透彻，唔够周详。
那另一个呢就觉得对方就思想不够透彻，不周详。
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呢？
那到底谁对谁错呢？
两个都冇错吗？
两个都没有错，对不对？
如果他们可以一起配搭计划的事情，就可以更加全面，也都更加周详，也都不会拖得太久。
那如果他们两个能够一起配搭，他们可以那计划的事情呢就会更全面更周详，也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
在教会里面，我们都面对同样的挑战和优势。
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面对同样的挑战和优势。
我们是一体，但是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是一体，但是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有在新加坡成长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在新加坡成长的弟兄姐妹，
也都有香港、中国、台湾来的人，
也有香港、中国、台湾来的人。
不单止讲广东话和华语的口音不一样，
就连我们说广东话或者是华语的口音都有点不同。
我们想事的方法和进路都不一样，
那我们思想的思维还有进路也不一样。
加上我们人生经历的不同，身处人生阶段的分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和想望。
那加上呢，我们人生经历的分别，我们身处的人生阶段的不同，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需要和渴望。
要融合不同的意见达成共识，一点都不容易。
要融合不同的意见达成共识，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转过来看，因为我们的不同，我们的资源就更加丰富。
但是反过来去看，因着我们的不同，我们的资源就更加丰富了。
我们中间有不同的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中间有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受过不同的训练，
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受过不同的训练，
我们读经的方法和入门都会不同，
我们读经的进入和方法都会有点不同，
对同一段经文的理解领受都会不一样，
对同一段的经文的理解领受都会不一样。
如果我们可以彼此学习，互相聆听，我们的查经真的会很丰富很精彩。
如果我们可以彼此学习互相聆听，我们查经的时候是非常丰富有趣的。
有一次我和一班年轻的中学生查经，
那有一次我和一群中学生一起去查经，
看到诗篇那里说耶和华做我们的高台，做我们避难的磐石。
那时候呢，我们就看诗篇第94篇，那里就说到耶和华做我的高台，是我避难的磐石。
对于他们来说，什么叫高台，什么叫避难的磐石啊？
那对他们来说，高台还有避难的磐石又是什么呢？
其实对我们这帮成年人，我们看得多而已。你要真的去想什么叫高台呢，什么叫做磐石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很陌生的观念。
可能我们听得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思想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高台，什么是我们避难的磐石呢？
我就叫他们给个现代少年版，
那我就叫他们去用给我一个现代少年版。
他们想了一阵，有人说暖粒粒的被斗，
那有人就说是温暖的被窝，
有人说好像我淋完一场大雨湿晒的时候，妈咪用条大毛巾揽住我。
那有人又说是当我被雨淋湿的时候，妈妈在用大毛巾把它紧紧的包着。
另一个话，比我高大威猛的 teddy bear。
另外一个就说是非常大的一个teddy bear。
另外一个话，新鲜热辣出炉香喷喷的朱古力 cookie。
另一个又说是新鲜出炉香喷喷的巧克力饼干。
这些都是给他们有安全感，叫他们得安慰的东西。
这些都是给他们安全感，让他们得安慰的事情。
也都是我第一次这样去翻译诗篇，
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去思想诗篇。
在基督里面同为一体，
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同为一体，
我们可以彼此学习互补不足一切的成长，
我们可以彼此学习互补不足一起成长。
跟着保罗说我们同蒙应许，
那接着呢保罗也说我们同蒙应许，
我们在基督里面同蒙应许，
我们在基督里面同蒙应许。
保罗在第一章就说我们信了耶稣就得到圣灵作为做神儿女的印记。
那第一章就说到呢，我们得了神，我们在基督里同蒙得了印，我们信了耶稣就得着圣灵作为神儿女的印记。
跟着在第二章他又说你们在他里面是一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也在第二章那里说到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领受圣灵，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领受圣灵，
但这个不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的，
但这不是我们个人的经历，
也都是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去领受，
也是和弟兄姐妹一起去领受，
是一起去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
是一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
圣灵在我们个人和在教会的群体生活当中都是一个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圣灵在我们个人和教会群体的生命当中都扮演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耶稣基督离世之前向门徒应许，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教导你们，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一切话。
那在耶稣离世之前呢，他向门徒应许，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
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教导我们，
圣灵要教导一切的事情教导我们，
他要提醒我们神的话，
他要提醒我们神的话，
如果离开了圣灵，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话。
如果离开了圣灵，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的话。
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没有能力去活出信仰。
如果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能力去活出信仰。
我们不会摆下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一起去建立神的教会。
我们就不会放下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一起去建立神的教会。
心愿我们一起的去珍惜这个宝贵的应许。
那很深愿我们珍惜这宝贵的应许，
就是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建立神的教会，
就是竭力去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与弟兄姐妹一起去建立神的家。
那这个秘密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秘密呢，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是这个三重福分的受惠者。
那首先，我们是这三重福分的受惠者，
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耶稣舍命就是要让我们与神和好，也都与人和好。
那耶稣舍命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礼物。
这是好得无比的礼物。
但是保罗在第二节指出说，他为你们的缘故赐恩给我。
那在保罗在第二节那里说到，他为我们的缘故赐恩给我们。
神赐恩给保罗去明白这个奥秘，是为以弗所教会和日后读这封信的你和我。
那神赐恩给保罗去明白这奥秘，是为了以弗所教会和日后读这书信的我们。
同样，我们蒙恩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
那同样，我们领恩领受 福音的好处，也不是单单为了自己。
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保罗说他做了福音的仆役。
那在第七节那里说到，我做了福音的仆役，
就是要让这个丰富的福音传给外族人，让他们明白这个奥秘，
就是将这丰富的福音传给外族人，让他们明白那奥秘。
同样，神要我们都做福音的仆役，将神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同样的，神也要我们做福音的仆役，让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族人。
你不要说你没能力去做，因为保罗说这个仆役的恩赐是按神大能的作为赐给我们。
那你不要说你没有能力，因为这恩赐是按着神大能的作为赐给我们的。
神藉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带着耶稣复活的大能。
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带着耶稣复活的大能的。
靠着祂，我们可以活出神恩典和慈爱，让我们的生命去吸引人追随耶稣。
那靠着祂，我们可以活出祂的恩典和慈爱，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吸引别人去追求认识祂。
不要说我好太后生了，我信主不是很久，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
不要说自己太年轻，信主不久，做不了什么。
又或者说我一把年纪了，还有什么作为呢？
也不要说自己一把年纪了，没有什么作为了。
保罗说他比最小的圣徒还小。
保罗说他比圣徒之中最小的还小。
我们都不用比谁大一点，谁小一点，我们都是仆役，只是要听吩咐去做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去比较谁比较大，我们都只是仆役，去听吩咐去做就行了。
我们所能够做的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能力地位，不是靠我们的口才训练。
我们所能够做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能力地位，不是靠我们的口才或者是训练。
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去活出神儿女的生命。
最重要是我们愿意去活出神儿女的生命。
跟随圣灵的带领和信徒合而为一，就可以显明神测不透的丰富。
跟随圣灵的带领与圣徒合而为一，显明神 测不透的丰富。
奇妙的是，神不是单单要让世人见，是我们在世人中间去见证荣耀祂，还要在天上执政掌权的人当中，现在都藉着教会知道神的智慧。
那最奇妙的是，神不单只是要我们在世人当中去见证荣耀他，还要使天上执政和掌权的，现在也是借着教会都知道神的智慧。
撒旦要的就是世界纷乱，人与人相争互斗。
那撒旦就是要世界纷乱，人与人相争互斗。
当他鼓动犹太官长去反对耶稣，当他煽动群众大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
当他鼓励犹太官长反对耶稣，煽动群众去呼叫钉他十字架的时候，
我想他一点都没想过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让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
那我相信他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耶稣接着十字架就是要使人和神和好， 与人和好，
让我们可以同作后嗣，同为一体，
借此我们可以同作后嗣，同为一体。
很可能神就是因为这样将这个奥秘隐藏起来，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就将这个奥秘隐藏起来。
因为如果撒旦知道耶稣舍身十架成就的合一，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去阻止这件事成就。
因为如果撒旦知道这事，这会耶稣的舍命十架就能够 成就的合一，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教会多元而合一的生命，不单只是叫世人明白奥秘的神救世计划，
教会多元而合一的生命，不单只是叫世人去明白奥秘的救世计划，
也都叫天上执政掌权的惊讶，
也叫天上执政掌权的惊讶。
更加重要的是让灵界的势力都赞叹神创造以来的计划奇妙，祂的智慧超乎人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让灵界的势力都赞叹神创造以来的计划奇妙，祂的智慧超乎人的想象。
外族人在耶稣基督里藉着福音可以和犹太人一起作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天大的奥秘奥秘不单止是向旧约时代的人隐藏，亦都向灵界的掌权者隐藏。
那外族人他在基督耶稣里呢，借着福音可以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作一体，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天大的秘密不单只是向旧约时代的人隐藏，而也向灵界的掌权者隐藏。
直到耶稣为世人死而复活，成全了救恩。
直到耶稣为世人死而复活，成就了救恩。
面对这么奇妙又丰富的恩典，我们要怎样回应呢？
那面对这奇妙又丰富的恩典，那我们又要怎样去回应呢？
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就要活出这样的恩典。
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救恩，我们就要活出这恩典，
让众人和灵界都明白救世的奥秘和神百般的智慧，
使众人和灵界都明白救世计划的奥秘和神百般的智慧。
当然要活出信仰不容易的，信耶稣都会有苦难。
那当然要活出信仰真的不容易，信耶稣也会有苦难。
有时更加因为我们要活出信仰，就要面对别人的嘲笑和拒绝。
有时候更因为我们要活出信仰而面对别人的嘲笑和拒绝。
更加有时因为我们坚持圣经的原则而被排斥被逼迫。
有时候更因为我们坚持圣经的原则而被排斥甚至是被逼迫。
保罗就是最好的例子。
保罗就是最好的例子。
保罗也提醒我们不紧要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满有把握的进到神面前。
但是保罗也提醒我们，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蛮有把握的来到神面前。
他鼓励我们不要因为所受的苦难而沮丧，反而要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光荣。
他鼓励我们不要因为所受的苦难而沮丧，因为这原是我们的光荣。
我认识一个宣教士，是一个创启地区一间大学教书。
那我认识一位宣教士呢，他就在创启地区里面的一间大学里面去教书。
有一天校长叫他去见面。
有一天校长就召见了他。
他说你有没有留意你班上有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那你有没有留意到你的班里面有一个学生叫做什么什么名字的？
他今次考试一定要拿 A。
那他这次的考试呢，一定要给他 A。
因为他是一个高官的女儿。
因为他是一个高官的女儿。
啊，我朋友说我刚刚都想来跟你谈一下这个学生的情况。
那我的朋友就说，哎，我刚刚也想跟你谈谈这学生的情况。
他说他上堂很多时都迟到早退，功课又不教。
那他很多时候呢，他都迟到早退，功课又不教。
我很担心他不合格。
我很担心他会不及格。
你说要他拿 A 啊，这个机会好像很小。
他可以拿到 A 的评分的机会呢，是小之又小。
不如这样，我放学之后跟他补课，希望帮到他。
那不如我在课堂的时间以外呢，去给他补习，帮帮他好不好？
校长望住佢话：呢个学生攞唔到 A， 你出年就唔需要喺呢度教书啦。
那校长呢就跟他说：如果这学生拿不到 A， 那你明年呢就不需要在我们的大学里面去教书了。
好多愿意配合学校俾免啲 VIP 嘅人排住队等你嘅教职。
很多愿意配合学校给面子，这些 VIP 的老师都在等着你的教习呢。
我朋友心里面觉得很困难。
那我朋友心里面觉得很困难。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教书的位置，他们就拿不到签证。
因为如果没有了他的这个教职的职位，
他们一家就拿不到签证，就不可以继续在这个国家里面去见证。
那他们一家呢就会失去签证，然后没有的在这国家里面去见证。
但如果他妥协的话，还有什么见证可言呢？
但是如果他妥协的话，那有什么见证可言呢？
他最后决定按学生的表现去评分。
他最后决定以这学生的表现去评分。
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被全校的司长和学生一起推举做当年最佳的教授。
那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获得全校的教师和学生去推举他为当年最佳的教授。
也都因为这样他保住了他的教职。
也因为这样他就 保留了这个教习。
在母耳记上那里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撒母耳记那里记载到，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神是信实可靠的，让我们就放胆的在家庭、在职场、在学校、在教会活出一个满有喜乐的生命，一个基督的生命。
神是信实可靠，让我们都放胆在家庭、在学校、在职场、在教会满有喜乐的去活出生命，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去领受、传扬、见证这个天大的秘密。
愿我们领受、传扬、见证这天大的秘密。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